留在九美的第四天，我的笔记整理到这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好像心底的什么也随之吐了出来似的。回台北处理事情又赶回来的阿巴斯正好赶上看我的初稿，他好像很感满意地说，我就知道找你来是对的。我说，你知道我一定会把录音带整理出来。嗯，我问，为什么？阿巴斯说，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想知道老邹给我的那辆脚踏车的故事。我说，所以现在两个故事接上了吗？阿巴斯说，还没有，但是快了。我说，我猜猜。阿巴斯说，你猜。我说，老邹的那辆脚踏车就是银轮部队的日之丸。阿巴斯说，虽然不敢肯定，但我也是这么想。阿巴斯似乎没有对我猜中有多么意外的惊讶，他说，当然不是巴素雅骑的那一辆，那辆应该已经在马来半岛上变成废铁了吧。老邹的应该是另外一辆，因为某种原因而留在台湾的银轮部队军用自转车。我说，你没有问过巴素雅？阿巴斯说，没有，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几乎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从当兵前开始。阿巴斯把一盘葡萄推过来给我，我本想追问为什么，但忍了下去，因为阿巴斯不是那一种适合问他为什么的人。如果那是他想告诉你的，自然就会在他感觉可以告诉你的时间点说出来。我说，那你怎么知道那就是银轮部队的车？阿巴斯说，老邹的车在前管右侧的部分跟坐垫的下方确实有两个不明作用的钩子，我有时候会把买给老邹的鱼和面吊在那个位置，后来想一想，那说不定就是放步枪的位置。而且我跟你说过，退伍之后我把车骑回部落，每回巴素雅回到这里，他都会蹲在车子前面很久，这段时间他只有一次主动对我开口说话，就是为了那辆车。我说，说什么？阿巴西说，他问我车从哪里来的。我说，你告诉他了吗？阿巴斯说，没有。阿巴斯停顿了一下说，他也从来没有当面告诉过我银轮部队的事，如果他说了，说不定我会告诉他老邹的事。我想着这父子俩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溪流隔开的望乡山与鹿窟山，固执地守在两旁，他们听见彼此喊叫的声音却又假装没听到。阿巴斯说，后来巴素雅死了以后，母亲要我扩建后面的仓库，我为了要移动工具间的墙，打掉了他订的一个橱柜，发现了这个箱子，那里头就是你看到的卡带跟那些文件。那是我费了一些努力去了解卡带里巴素雅讲的事情，才知道关于银轮部队的事。银轮部队最知名的一役就是日军派山下奉文从马来半岛一路南下，在新加坡击败英印军的一战。英国当时虽然认为日军对新加坡是个威胁，却始终认为战争可能会发生于海上，因为他们认为日军要直下马来半岛突破丛林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山下奉文要他的参谋石正信研究丛林战法，因为他已经决定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登陆朝南进军。银轮部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产物。录音带里提到的日军高级长官，我猜就是石正信，也就是那几页战争如何取胜的作者。他是被称为恶魔参谋的男人，战后为了逃避审判，听说还做过蒋介石的军事参谋，后来又再次重返辽国，继续想推动东亚共荣圈。这个人很巧妙地利用东南亚国家人民被西方殖民帝国压迫的痛苦来合理化日本的军事侵略，是一个很有煽动力的人。他的死法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战争结束后他偷偷重返辽国，却死在老虎的爪下。当时山下奉文兵分两路， 骑脚踏车的部队移动速度比英军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常常从丛林里面突然窜出，从侧翼攻击。那个脚踏车从丛林窜出突袭部队的景象始终在我梦中出现，让我觉得神秘迷离。年轻的时候，我妄想拍出什么惊人的作品，但还没有方向感，因此那时候我就凭着一种直觉决定骑着老周的脚踏车从泰马边境一路南下，边骑边拍当时马来亚战役的路线。我说，所以巴苏亚参加了马来亚战役？阿巴斯说，没有，台籍志愿兵是从1942年开始征召的，而那场战役是在1941年就开始的。我吃着刚采收的葡萄，山的甜味在我口中散开来，我边吃边说，哦，原来如此，所以你工作室里那些马来半岛的照片都是你那趟旅行里拍的？阿巴斯说，是啊，我在想，老周那辆车也许是因为某种缘故而没有到那个战场上的车，我因此想骑着它去走一趟。阿巴斯走到户外，点了烟，一个邹族老人在黑暗中路过，跟阿巴斯和我挥了挥手打招呼。远处传来像是猫头鹰的声音，呼呼的声音，好像在唤习什么，呼唤什么。我说，我一直对拍摄战争的摄影师有点疑惑。我那时已经知道，阿巴斯是台湾很少数的战地摄影师，他会用另一个假名来发布那些照片。阿巴斯挑了挑眉要我说，我说，不论是在战争发生的地方，或是战争已经结束后的地方，有人特意去按了快门，留下一些画面，这样的事它根本的意义是什么？阿巴斯像在思考怎么样回答我这个问题才好，抽了几口烟以后才说，说是空集合也不对，说它充满意义也不对。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过写诗，写诗跟拍照有什么不同？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后来想到，写诗和摄影最大的不同是，拍照的人一定要到要拍的地方去，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痛苦的人也可以写仿佛他经历了什么痛苦的诗，而且我相信那些诗人真的感受到那种痛苦。可是我想，一定很多人的感动是假造出来的，那声音就像经过变声器那样，把虚妄的怜悯改造成仿佛真诚的怜悯，不过一般人并看不出来。但因为得到现场去拍照的人或多或少一定会被那个现场改变，你每按一个快门，如果你真的有在看，你一定会被那个现场所改变。因此好的战地摄影家一定快乐不起来，他们的照片常常变成很刺眼的东西，而且比战争的纪念碑还早出现。我非常佩服的一个摄影家 Don McCullin，他说自己在拍摄比夫拉战役的时候，同情心与良心的鞭子从未停止攻击他。他说年轻的摄影师都受天真的信念之害，以为光凭正直就能理直气壮地站在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你是站在垂死者面前，你还需要更多理由。如果你帮不上忙，便不该在那里。他讲到这里眼神突然暗淡下去，就好像下了决心不流动的河一样。他说，可是我们真的是帮不上忙的，你知道吗？在真正的战地照片里，没有什么光荣或是名誉这种东西，只有恐怖。而最不幸的是，按快门的人就像那个汤恩比讲的，有时候也会爱上这种自己反对的恐怖，只是当时不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直视太阳太久，眼睛就会留下伤痕。我与他的眼睛相对，大概只停留了一秒钟，别说太阳了，我连他的眼睛都没办法直视。他说，每次我拍照结束回到台湾，在机场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因为自己毫发无伤，重返一个安全、可预期、枪管和瘟疫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但又并不真的释下重负。我有时候会想，所有的艺术终究是自私的，它不一定会改变别人的想法，但改变了什么，你自己最知道。去过车臣以后，我觉得自己暂时没办法再让自己看到太多事，才开了镜子之家。我觉得在谈话的过程里，自己跟阿巴斯的关系似乎拉近了一点点。我不禁动念想问他关于巴苏雅的死因，因为从他的谈话里似乎隐隐约约有一层薄雾存在。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手机响起，是小宁把翻译好的那几页《战争如何取胜》存成 PDF 档传来了。我打开手机，顺道把档案传送到阿巴斯的手机里。在日本最近的一些年代，我们不同意欧洲人高人一等，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歧视。这些看法就像唾液吐进我们的眼睛里一样令人憎恶。一旦踏上敌人的领土，你会发现自己遭受白种人的种种压迫。从山峰的最高处往下望去，你会发现山坡上当地土著狭小的茅草屋，他们和山下面漂亮的建筑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亚洲人的血汗钱供养着一小部分白种人的奢侈生活。在经历了欧洲人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这些国家已经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解放的能力。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迅速获得解放，但我们也不应该期望过高。武器是具有生命的，就像士兵一样，步枪也不喜欢炎热的烘烤，士兵们也应该让他们的步枪得到休息。与人喝水不同，步枪要大量的润滑油，小心毒蛇。这些潜藏的危险物要么藏在后草丛中，要么栖居在树杈上。在你停留的地方，如果没有注意到它们，就有可能遭到伤害。如果你发现了一条危险的毒蛇，必须立即杀死它。你也应该吃一些活的动物，并且要把这些肉食煮熟。没有比这更好的、更能增强你的体质的药物。榴莲和椰子有助于解渴。在山区地带，你会发现垂下的树藤、溪水铺路的末端部分会有助于你的健康。登陆后，当你遭遇到敌人时，把你想象成一个复仇者，最终你面对的是谋杀父亲的凶手。你血液沸腾，怒火中烧，必须将这个人置于死地。如果没有完全杀死他，你就将永无安宁。在进入战场之前，最后一次待在战船上的时候，你应该留下遗言，装入一束头发和一块指甲，这样你就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准备好牺牲。一名士兵应该事先处理好个人事务，这仅仅是应有的谨慎。我和阿巴斯各自默默地读完这段文字。这时候，一片乌云正好飘走，月光落下来，把整个部落的屋顶都照得棱角明亮。果园朝着下坡发展，慢慢消失在远方。我心底想，这篇战争如何取胜的指南写得真有力量，里头却有一种荒谬、奇异的恐怖感。可是那个恐怖感究竟是从写作的那人的脑袋里传达出来的，还是更深的什么所创造出来的？阿巴斯深吸了一口烟，烟头的火光因此把他的眼睛照得微光闪烁，我不自主地被那烟头的火光吸引。